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具有13年历史的年度香格里拉对话5月29号到31号在新加坡举行，美中两国都派出强大阵容出席这个旨在加深亚太国家之间在安全防务领域互信的论坛。那么在南中国海局势不稳之时召开的第14届对话，是否让关键的美中两国增加互信，是否有助于缓和这个区域的紧张局势？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时评人士来进行分析。
参加节目讨论的三位嘉宾，一位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李宝通过 Skype 在新加坡参加讨论。李宝你好。
你好主持人。
好的。还有呢是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以及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好。
张先生也通过 Skype 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三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 400120-0551。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在新加坡的李宝，就是说这次的这个对话呢，我们知道呢这个关注的焦点就是在于南中国海的问题，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美中两国有怎么样的这个博弈，双方之间呢有持怎么样的这个立场，发表了什么样引人注目的评论？李宝。
那峰会亚洲安全峰。
好。李宝。好的，那么首先我想请问在中国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就这次的这个对话呢，您觉得它的看点在哪里？
我觉得这次的看点其实不在于这个南海的这些权益归属的问题，而是这个美国希望就是通过这次会议，继续主导，就是继续让他在亚洲事务上有最大的发言权。所以美国呢，其实是企图建立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呢，需要就是与南海有关的这些亚洲各国来共同遵守。这个可能是美国真正要做的事情。那么至于说这个南海这个填海造岛这个举动来看，因为此前已经越南已经这样做在前，所以中国呢就认为他们这么做是天然合理，就说你做了那我也可以做，这个我认为我就是在我的这个我自己的原则里做。所以呢这个现在很像是一个就是一片相邻的这么一片领土之上，这个各个各家之间的这种就是纠纷，都想把自己的原则扩大。那么当然我们看这个从历史上看啊，1946年这个就是12月，国民政府对这个南海地区做了考察以后，那么正式提出了当时是实际上是一个11段线，后来呢因为跟这个让给越南一部分，所以呢现在变成一个9段线。但是这个9段线呢一直有这个非常多的争议，中国和台湾呢他认为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历史上的这个就是遗产，就是这些，所以我们有必要这么做。但是呢自从这个海洋公约这个签署以后呢，这些南海的其他邻居也都想到这片领海上来分肥，所以现在就造成这么一种局面。那么中国的意思我觉得也很明显，就是反正我现在大量的投入，我占了，我事实占有，那你们拿我也没办法。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实际上是投了大概6块吧，已经是砸进去1800亿，而且呢这个面积也已经有可能6平方公里，可以这个升降飞机，也可以停泊舰船。所以中国基本上我想这个意思啊，孙建国副总长也表达得很明确，中国现在不会让步。那么当然我们注意这个就是美国的这个国防部长这个卡特，他也很这个对中国的话实际上也是说得很严重。但是呢他也后来我们可注意到他在劝告越南， 要停止这个填海造礁。那么当然他想是为就是在这片地区由美国主导建立这么一种秩序，就是大家不能乱动，这个邻居们不能够就是你抢先占就算你的，他想建立一种秩序。但是我估计中国不会合作，这我的大体观察如此。谢谢。
来，和平先生，刚才张立凡先生谈到了呢，这次会议凸显了亚太特别是南中国海的国际秩序问题。那么中国最近18个月我们也看到在南海填海造岛规模最大，现在已经达到了2000公顷左右。美国呢表现出了比较强硬的立场，美方一再表示沙子是堆不出主权来的。你怎么看待美中两国就南海的主权问题所发生的争执？
就是这个游戏阶段啊，就是其实谁都没有真正的这个认真在南海问题方面产生一个政治性的一个结果。也就是说，我们一般来举出的争议，要么就是通过国际会议的对话来这个解决，或者是通过一等单边或者是多边的谈判来解决，或者是通过国际的这个法庭来解决。当然，传统的方式更多的是战争。那我们在香格里拉的这个对话来看呢，表面上双方都是好像讲了一些硬话，但是实际上呢，双方都没有有任何的打算在这个南海进行一场这个战争。无论是美国和中国现在都没有本事，也没有这个准备在这里有这么一个战争。所以从这个意义来讲呢，我觉得南海问题中国一方面还会继续下去，但是另一方面呢，它还会有所收敛。比如说这个防空识别区方面，有可能就比原来的强硬立场上面呢做一些这个退步。那么因为这样一个岛屿吧，基本上是一个无人的一种状况，所以呢，双方所产生的这个军事的这个计算是产生对立，对这个老百姓的伤害都不大。如果双方的军人在这个上面愿意练练兵，愿意练练手，愿意擦枪走火一下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中国是没有这个本事，没有这个胆量，真正在这个方面呢跟美国进行较量。但是中国为了满足民族主义的需求，或者是转移某一些实性呢，他教训一下这个菲律宾是有可能的。但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中国和平崛起以后的一等再等的一等必然反应。也就是说，他需要在亚洲去争夺他的这个主导权。其实所谓的岛屿，所谓的经济问题，其实都是这个次要的，因为它的肌肉已经长大了。但是美国要放弃这个在亚洲的直属的这个主导权，几乎又没有可能性。但是双方又没有办法发生这个战争，所以基本上我觉得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呢，无非不是两种可能，最大的可能就是口水战啊，互相这个互扯一下，你讲你的，我讲我的啊，也不会真正的谈判，也不会真正通过法庭来裁决的解决，也不会真正落实到这个具体的这个多边会谈上面来啊。但是另一方面呢，又没有这个进行战争的这个准备。顶多呢，擦枪走火一下啊，哪个飞机掉下来，或者是哪个人打一枪，这个都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觉得基本上都是一个儿童游戏啊，或者是一个电脑游戏。
那么和平，咱们是不是通过这次对话之后呢，美中两国对相互之间的这个底线有更加清楚的了解呢？另外呢，就是说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从2002年开始建立，当时这个是怎么样的一个背景，是怎么样的这个情况，致使了这个地区呢成立这么一个对话机制呢？他们想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现在这样的这个对话在全世界都有。你看现在这个全世界整天这些领袖啊，这个总统那个总这个主席啊，整天都是在开会，你知道吧？那么这等开会呢，有时候起到了一等强化或者是这个推动这个气氛的恶劣的作用。比如你香格里拉可能不开这个会，大家对这个南海问题没有那么注意，因为一般也不管老百姓什么事儿，对不对？也不管这个新加坡什么事儿。另一方面呢，通过这个开会反这个双方呢，就是说实际上都是各自做一下表演啊，都是在这个属于一个表演的性质。我们都是在示强。什么叫示强啊？你真正示强，那个你美国人可以敢在这个南海进行一个战争吗？你中国人敢在南海进行一个真正的战争吗？都没有。 啊，实际上双方都没有底线，双方都没有呢这个硬气，双方都只是在表演一下。我觉得香格里拉这个会议啊这个强化了这个表演的这个成分啊，那么实际上的这个双方都没有在未来南海进行一个战争的这个可能性啊，所以在这个意义来讲，我们不要太在乎他们这种各自的政客的这个表演。
嗯，那张立凡先生刚才和平先生在谈到呢，他认为美中两国在南海开战的可能性不大，最多是擦枪走火。那么但是我们注意到中国的官媒环球时报上个星期发表了一篇评论，谈到在南海问题上中美两国必有一战，那你认为官媒这样造势它的目的是什么？
我觉得也就是达到一个就是利用民族主义来这个对内这个加强向心力的作用，因为现在中国特别需要一个假想敌，那么当然最合适的假想敌肯定还不是这个像菲律宾或者越南这样的国家，而是像美国呀、日本啊这样的国家才有可能成为中国的这个主要的假想敌。那么有了这样的假想敌，就可以把很多国内的矛盾这个转移到这个国际视野里头。但是呢，我觉得实际上中国和美国必有一战这个说法只不过是一个宣传啊，这个因为实际上中国的这个海军还刚刚是处于在一个幼稚园的阶段。
嗯，
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中国实际上虽然它这个有了航母，但这航母还是一个二手的，另外的还在造。而且呢，中国自从这个北洋水师这个在1895年这个失败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个真正的这个强大的海军还没有出现。所以而且历史上来讲，中国也不是一个海洋国家，所以中国要发展海军这个道路还是非常漫长。你有了硬件不见得有软件，那么这个整体上来讲，这个还有一点就是中国在南海实际上现在没有制空权。
嗯，
那么这一点呢也是很明显的，没有制空权，你的海军也正在成长阶段，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拿什么来跟美国打呢？我觉得这是不太可能。
是，
另外呢，这个中国的空军实际上也，我们这次看这个俄罗斯的宁航一下子进入到北京的三环以内，你就可想而知中国的空军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
是，
我觉得打不了仗。
对，有很多人也认为这是一种宣传，但是这种宣传它是否代表中国官方的立场？如果不是的话，它代表什么样的立场？这种必言美中一战的说法是不是说的太过于轻率，或者说太过于不符合官方的立场呢？张先生，
是谁？问谁？
问您呢？
我觉得实际上可能中国的各个部门他们自己都在这个有自己的立场，所以《环球时报》我一直说，你是不可以认真看待的这么一个媒体，它呢是一个喉舌，但是呢这个喉舌也经常凭着自己的揣摩来这个发表一些意见，有时候这个揣摩的对，有时候就拍到马腿上。当然呢这一次我想可能它很可能也代表中国军方的某种态度，因为现在中国军方它是非常希望争取更多的这个国防经费来这个发展海军，来进行这个在南海方面这个像比如造岛礁这样的事情，那也是非常巨大的投入。那么这种投入对于这个相当腐败的这么一支军队有什么样的好处，我们也可以尽情的想象。我觉得其实这个环球时报可能它代表的就是某种利益就是中国体制内的某一方的利益，当然也可能就是从整体的战略上中国确实是想要跟美国有竞争，这可能是来自高层，但是具体到说出要打仗这样的话，我觉得只是宣传。谢谢。
好，谢谢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在新加坡的李宝，美国之音记者李宝。那么刚才呢，我们两位嘉宾都谈到，就是说美中之间呢，在南海问题上呢，虽然有顶撞，那么其实是作秀的成分比较多，双方就是不想、不敢、也不能来真正的打仗。我想问问您，从您这次在三天的这个现场的报道来看呢，这个中美两国在南海问题上呢有怎么样的这个博弈？那么双方之间发表了怎样的这个评论？有什么样的这个立场？从这些评论和立场来看呢，您有什么样的解读，李宝？
我就主要的从刚才两位嘉宾关于这个两国是不是必有一战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说吧。
好，
那么卡特部长就是他在星期六就对话的第一天呢，他发表主旨演说的时候呢，在讲到中国的时候呢，他其实也讲了很多中国的这个正面的话，包括这个中国怎么样能够这个或者是已经正在过去也曾经在国际这个事务中扮演一些重要的这个积极的角色，包括在亚丁湾做一些这个针对这个就是海上安全的事情，跟其他国家在一起联合这个护航，这都是很好的事情。那么至于在南中海的问题上呢，其实呢他这个卡特部长也没有说你中国必须要，而是说所有的这些在南中海呢有这些填海造岛的行为的国家呢都要停止，但而且还点名说了越南，点名说了菲律宾，而不是只是一带而过，所以这些国家呢他都点名了，而且呢在这个离开呢新加坡呢，他第二站呢就去越南，到了越南的时候还是跟越南直接当面的也讲你越南也要停止。所以呢中国呢在这次的峰会当中呢，说是美国这个双重标准是在很多人看来是说不过去的。那么到了中国的这个代表团团长孙建国上将呢，星期天第一场这个他首先发言的时候呢，他在这个先发言的这个阶段呢也是还是算比较这个温和的，他并没有点名的这个指责美国怎么样，但是到了一个问答环节的时候呢很有意思，就是说大概有十几个这个被主持人说你可以提问了哈，这个这些人就开始提问了，大概有15个人，几乎每一个人可能只有一两个例外都在问这个孙建国上将，你为什么要在这边这个这么大规模的在南中国海这个有争议的海域填海造岛，然后呢你还要这个做一些军事化的行动，是一些军事上的设施，你到底要怎么样？所以一个接一个，所以呢，他就后来真的就是可能生气了，在那个时候他才说了一段这个指责美国的话。我们来听听他呢，当时在现场是怎么说这句话的，好吗？
嗯。
现在我们听不到孙建国讲话的音频，李宝，您能不能？
没关系，我就这样说吧。我现在引述他的话，他说：“绝不要指望我们对歪理邪说、强权霸权屈服，也绝不要指望我们吞下损害国家核心利益的恶果。”接着他还说：“我这里还要表示对美国代表和其他相关代表在中国南海主权权益的一些挑拨离间的说法。”对中国合法、合理、合情的岛礁建设进行别有用心的指责，表示坚决的反对。这段话呢，他在刚开始的这个大家提问之前，他没有这样讲这些话，而且还是相对温和的。因为之前在前一天，卡特部长他也没有这个用非常非常这个强硬的这个这种挑拨离间的这种语气呢，来指责中国，都没有这样。所以呢整个其实呢还是算是比较温和，大家在一个对话的一个平台里面，面对着这么多来自这么多国家的国防部长、这个副部长，还有这个军队的总参谋长，所以呢如果呢在那边呢如果是处理得不好，那是印象是非常非常不好的，所以呢大家双方都知道这一点，所以呢也没有是有什么针锋相对，就是针锋相对是有，但是语气还是相当平和的。然后我们注意到呢，在星期六呢，就是卡特部长讲完话之后，有一个午餐会， 这两位呢代表团团长，就是中国代表团团长和美国代表团团长，他们呢还在这个午餐会的当中呢还有一些轻松的动作啊，聊聊天啊什么的，可以在照片上看得很清楚，他们并没有说是这个像是你死我活的这样一个情况，也不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到了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场活动，就面对着这么多的这个代表，各个国家代表都在指责中国，我想可能中国代表的团长最后有点恼火了，就开始说可能心理上也憋了很久的话，就指责美国说的这些话。但是至于呢两国之间的这个互动呢，我相信就是说在因为面对这么大的压力，我是说中国哈，没有一个国家在这个整个三年过程当中，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国家在台上公开的这个为中国说话。
嗯，
这对我想这点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非常难堪的事情。
嗯，
而且呢，当然也很少有国家站出来说我支持美国，我要求中国这个立即停止，这个也没有。只有澳大利亚最后一天呢，这个澳大利亚的官员说了这样一句话，但是基本上大家的调就是非常非常一致的，就是说希望中国能够克制一些，希望能够不要再继续的这个进行军事化的活动，建更大的岛礁。所以呢，这个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会议结束之后呢，大家也就你走我的，我走我的。但是呢，这个情况应该说是可以说没有改善。但是呢，应该说中国呢拿着这些信息回去，也许呢会做一些调整，也许呢会放慢一些脚步，在这个岛礁建设方面，这也很难讲。因为呢，毕竟中国把南海这个事情，南中海事情作为它的一个核心利益，所以呢，它到底能不能从这次的这个香格里拉峰会里面看到这个情况以后做一些调整，更加克制一些，这个很难讲。
好的，好，谢谢李宝在新加坡向我们做的现场报道，并提供他的观察。接下来我们听一些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首先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河北的张先生，您在线上吗？张先生，好，我们接下来是下一个，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辽宁的孙先生，您在我们线上吗？好，我们再来是一个。辽宁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在我们线上吗？现在我
主持人好
啊，请讲。
嘉宾好，这个美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在南海问题上，在香格里拉会议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博弈。美国呢是准备拉拢周边的国家呢，介入南海事务，把南海事务搅浑。中国政府呢是对这方面是没有相应的什么措施，非常担心。
什么？
特别是美国政府呢，他
现在对不起，抱歉，辽宁高先生，我们这个音频有一些混杂，听不大清楚。再试一下，河北的田先生，田先生您好。河北的田先生，
你好，是我吗？
啊，请讲，是你。
哎，中国在南中国海建岛礁，搞岛礁建设，与美国有什么关系啊？美国有什么资格说三道四啊？美国全球建那么多军事基地，应该怎么说呢？
好，谢谢河北田先生，你的问题我们听清楚了。和平先生，你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嗯 ，OK， 美国在全世界建这个军事基地，这是一个二战以后的大家的一个能够维持世界秩序的一个基本表现。美国很多时候都提出来了，他应该在某一些国家、某一些地区进行撤退，比如说在南韩，比如说在其他国家，反而是那些国家呢希望这个美国能够这个留下来。你比如说在亚洲吧，这个李光耀是中国人很欣赏的一位这个领导人。但是李光耀在针对美国这个拒载拿这个亚洲的军力的时候讲，只有这个美国拒载在这个亚洲，才能维持亚洲的基本上的和平的这个秩序啊。那么这样的话，很显然， 这个美国在这个亚洲扮演的这个重要和关键性的这个角色啊。我们知道美国在这个二战过程中间它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如果你稍微了解一点这个历史也非常的清楚。那么这个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这样一等单一的一等行为，是维护了它应该维护的一个主权，还是这个主权本身具有这个争议性？那么在国际上呢，在传统来讲，解决这些争议不是通过战争，就通过对话那么如果不想通过这个香格里拉的对话，或者是其他对话的和谈判的方式或者法庭的方式解决问题，那么中国就应该准备一场这个战争那么这个战争，那么可能他面对的这个敌手就是美国或者是就是日本，或者是菲律宾，或者是越南，很多国家。那么中国现在所处于的这个军事的这个环境来讲呢，比这个甲午战争时候要严重很多，因为他的敌人呢不止一个敌人呢并不很这个到处都是他的敌人几乎看不到这个朋友呢会跟他一起来进行这个战争。那你中国在维护自己这个主权的时候，有没有真正的像这个媒体所张扬那样，或者是刚才您所讲的那样做好了这个军事的准备？如果你做好了真正准备一场战争，我觉得这也是确实是维护主权的一种方式。如果你的这个海军如果你的空军根本没有基本上的战斗力那么你做这些事情，你就要做一些这个评估，因为很有可能一个失败的战争不仅是使你的主权得不到维护会丧失，很有可能呢会引起你国内的这个危机。这个都是一些非常真挚的现实的问题，不是你的民族主义情史就可以通过这个一等表达你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是最后一个问题，张立凡先生，我们看到呢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九月就要对美国进行访问，目前中美两国就南海主权问题发生的争执，对习近平的访美是不是会产生什么影响？因为我在中国的官媒上甚至看到了中美两国发生主权纠纷，习近平中断访美这样的报道。
我觉得不大可能就是中断这个就是或者放弃这个访美这个计划。我觉得其实中美现在这个相互之间虽然有博弈，但是呢相互对对方还都有需求，所以呢我想这种就是一张一弛吧，要这个把弦绷紧然后再松一下。我估计呢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个香格里拉这个会议上的这种博弈呢是一种绷紧的姿态，但是呢我想可能到习主席访问美国的前夕这种情况会有所缓和，这个可能也是未来这个中美关系的一种新常态，就是一会儿紧张一会儿放松，大家都在调整自己的这个步伐，调整自己的弦。但是美国呢可能他还是试图做一个世界警察，然后呢来这个来维持这个亚洲他所主导的这个秩序。那么对于中国来讲，中国的博弈就是想打破美国对亚洲的这种主导地位，同时呢中国也在积极的谋求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进行反制。我觉得这个大概这个趋势不会变，这个博弈还会长期进行。至于两国关系，我想好也好不到哪儿去，但是坏也坏不到哪儿去，不会打仗。
好的，外交局势紧张，美中角逐香格里拉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过请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另一个热点话题，习近平漫画是否只许官媒热捧，不许百姓恶搞。请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